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欢迎走进猫哥祥说《红楼梦》，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我们接着来看中秋联诗啊，史湘云差一点点败了，幸亏想到一句啊，然后说秋湍谢十岁，那个秋天的急流啊，流水啊，冲在石钟乳上面。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他们是互相欣赏的，你写的这个句子真好真好，不错，非常好，说这个脱侠鬼，就是你这个龌龊鬼啊，果然留下了好的了。前面史湘云不是说过吗，我这一句不好，我后面有好的句子啊，果然留下了好的句子在后面了啊。这会子才说到这个昏字，亏你想得出来。湘云说，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到这个字，幸亏我昨天刚刚看书啊，看到这个字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树，应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就知道这个是俗叫做开明开一合的，就是这个合欢树啊，白天张开晚上就合起来的。我还不相信呢，到底查了一下，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事情就是多。林黛玉笑着说，昏字用在这个时候更恰，也还罢了，只是秋湍一句，亏你好想啊，只是这一句别的都要磨倒，就是这一句非常好，别的都不算好啊，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一句，只是再不能拟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说，枫叶聚云根。什么叫枫，什么叫叶呢？枫就是风吹过来那个叶子啊，聚在石头那里，风吹过来把树叶聚在石头那里，那石头为什么叫云根呢？古代人认为云是从石头上升起来的，所以叫枫叶聚云根。然后说了一句话叫宝物秦姑姐，这个宝物呢是指的星星很明亮，它们星星明亮很清洁很孤洁。史湘云说这个对的也还好，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单用宝物来搪塞。应说银蚕气吐吞，银蚕是什么？银蚕就是月亮，因为我前面讲到过，蚕就是因为月亮里，古人传说月亮里有一只青蛙嘛，蛤蟆不是青蛙啊，所以说管月亮叫蚕，银蚕就是月亮。月亮它这个照着我们，它这个气魄啊吞天地，叫银蚕气吐吞。然后说药精灵兔岛，这个看得懂的吧？因为月亮里有一个兔子在捣药嘛，是不是啊？药精灵兔岛，林黛玉不语，点头，嗯，点点头，半天就念到人向广寒奔，这个很好懂吧？就是嫦娥的故事嘛，对吧？下面两句话，你看啊，泛斗妖牛女，什么叫泛斗妖牛女呢？斗是北斗星，泛斗就是靠近北斗星，那牛女是什么呢？就是织女星。说我靠近北斗星，我去邀请织女星，泛斗妖牛女，是非常天了吧，是不是？后面史湘云对的是乘茶带弟孙，乘茶是什么呢？就是划的竹筏木筏，这个茶是指竹筏和木筏，我划的这个竹筏木筏，我去等谁呢？等弟孙，弟孙也是织女星。我估计弟孙是织女星的原因是因为织女是王母娘娘家的后代，这个你知道吗？织女是天上七仙女中的第四个，现在你们这代人不怎么听传说了，都玩 iPad 玩手机了，我小时候没有，
我是知道的
啊，知道的吧。好，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跟你讲一下，就是刘心武他的研究啊，我们多次提到过刘心武，我还跟你说过刘心武的研究结论我是不相信的，但是他的研究他的这个精神我是认为他很可嘉。刘心武说这个帝孙是谁呢？帝孙是皇帝的孙子。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我们就必须回到前面第五回了。第五回里面说这个
他是怎么想的，
哎，就是第五回里面那个房间的布置，案上设着武则天在进士中摆过的宝镜，旁边摆着赵飞燕立在上面跳过舞的金盘，盘子里放着扔过去伤了杨玉环胸部的就乳房的木瓜，还设着寿昌公主与含章殿下卧的榻，还悬着同昌公主坐的连珠帐，是这个一堆解释，我们多次提到过这一些东西吧。我的意思就是因为贾宝玉接下来要睡着了要做春梦了，所以他想到的都是这些野史里的这个春梦的对象。但是刘心武说不是的，刘心武说 这个秦可卿啊，他就是一个藏在民间的皇帝的孙女。那秦可卿这个怎么就跟皇帝的孙女能扯上关系呢？他是这样说的，因为在康熙朝时代啊，康熙按理说康熙皇帝死了得儿子当皇帝，是不是？那么皇帝没死之前是不是要先立一个太子啊？对不对？好，结果康熙活得太长了，康熙他的儿子比他小了，也就是小了可能也就是二三十岁这样吧，所以他年纪大的时候他的儿子都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当上皇帝呢。你说一个明摆着我过几天就有可能当皇帝，结果看着老爸一直不死，这种人是不是有可能会夺皇位啊？是吧？所以康熙这个人他也要防着儿子害他，不然万一我哪天死于非命，还不是被这个儿子害的吗？所以康熙和他的儿子之间关系是不怎么好的，他曾经立这个儿子为太子，然后就废掉了，不让他当太子了，废掉，后来又一次第二次立他当太子，又第二次把他废掉了。那么后来实际上确实这个太子啊，这个两立两废的太子没当上下一任皇帝啊，下一任皇帝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后来就是雍正嘛。那么雍正当皇帝以后是不是要清除那些可能跟他有竞争关系的兄弟啊？如果说要清除当年这个两立两废的太子，是不是要连太子的家人也倒霉啊？是吧？那么刘心武的意思就是
等等，为什么在清朝就不是嫡长子恒？
清朝其实后来清朝立了一个很好的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皇帝啊，当时那是后版的，就是在康熙之后的事情啊，他们立了这样的规矩，我说这么多皇帝里面啊，这么多皇子里面某一个要继承我当皇帝，但是我不告诉你们任何人，我把它写下来以后封好了，扔在哪里呢？他那个上朝的地方后面不是一块匾吗？正大光明，扔在那个匾后面，你们谁都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谁。有什么好处知道吗？
什么好处？
你们就不敢去偷偷摸摸支持这个支持那个了。以往是我可以支持你，我帮你上皇位，将来你咱们就是一伙的，是不是？可是现在是我已经写好扔在上面了，你知道我写的是谁吗？你有本事去支持，你支持错了将来是掉脑袋的嘛，是不是？所以就终止了这种。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他就是一个皇帝什么时候写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倒还真不知道。你说他几岁的时候写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就是清朝创立了这种方法，就是改变了以往那种夺嫡，就是儿子们抢来抢去，不用抢了，我已经选好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担心二儿子会为了皇位杀掉和大儿子？
那他们不敢太明着来吧，像杀人这种事情也不敢明着做吧，是不是啊？以往的
本来就可以暗中和使坏，
暗中使坏，但是这种毕竟你要想做这么大的反叛，做这么大的事情，你要有足够的实力，比如手里有几十万的军队，那好，听我的，是不是啊？否则杀了谁敢动手啊？你就是二儿子想杀大儿子，大儿子身边不也有人吗？这种事情就是历来就比较少啊，除非真的到了这个白热化了。
既然本来就是选的嫡长子才有权利，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些
清朝不是的了，就是以往都不讨论，就是嫡长子，所以你们就不要抢了，是不是？清朝不是的，清朝一方面呢他们觉得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啊，就是努力的接纳我们中原文化，但是没有完全接纳，他们还是觉得我可以选一个真正有才能有水平的人，只不过防止你们屋里斗，防止兄弟们争斗，所以我用这种方法来叫秘密立储，就是我立了我的储君，将来的接班人我不告诉你。
那么什么时候把那个纸条拿出来？
死了呀，死了之后就拿下来呗，那看看谁吧，你们不要抢，将来就知道是谁了，是不是？好，这个是
会不会有人去偷看？
紫禁城里面想要做这种小动作也不容易吧，好歹也是几千个卫兵啊什么东西的吧。
如果那些卫兵也是
你说
也不是好吗？
你说小小的一个卫兵他操这个心干什么？ 难道他还能当这个丞相不成？
那么、可能还是被别人收买的。
对呀、那里有500个卫兵，你收买其中499个都没用，你得收买500个，是不是？你能保证这个500个卫兵都是可以被你收买的吗？万一你只收买了499个呢？对不对？这个风险太大了，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事啊。那么我们回到刘心武的观点啊，刘心武认为，这个两次被立为太子、两次废掉的人，他有一个女儿需要藏起来，因为他一旦倒霉的话，他家里的所有人都倒霉了，说不定一个都活不了啊。所以他把一个女儿藏起来，藏到谁家呢？藏到了曹雪芹家。而且刘心武认为，曹家之所以后来被抄家，就是因为你藏了太子的女儿。太子的女儿不就是公主吗？是不是？所以刘心武就说，这个小说里的人物跟现实中的人物是怎么对应的呢？贾母那肯定就是曹雪芹的祖母，贾政肯定是曹雪芹的爸爸，而这个秦可卿呢，就是藏在他家的那个小公主。所以他就说第五回是这么个事儿。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第76回啊，这个参差带弟孙，你就能看出来了，在刘心武的眼里，就是史湘云说了，我们要做的一个做法去找谁啊？去找皇帝的孙子。皇帝的孙子是谁啊？就是两立两废的太子家的后代，那才是弟孙呀，是不是？所以刘心武觉得这句话里暗藏的杀机，就是曹雪芹借这么五个字来告诉所有人啊，我偷偷的写了一个政治的事情在里面。但是你相信吗？
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啊。关于刘心武的观点啊，
对于这个公主的事情一点证据也没有。
是的，反正都是猜啊。刘心武他也承认我是猜的，我也没证据，对吧？个人猜个人的嘛，你还能阻止他猜不成，是不是啊？但是你有权不信，我也不相信啊。说
我一般猜测都是不会猜太离谱
是吧？也要在这个路上才行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参差带弟孙这一句话，就是刘心武说我在等着一个人，等着谁呢？等着皇帝的孙子。言下之意就是谁？就是那个叫雍正的那个皇帝啊，我不承认他。我承认谁呢？我承认这个弟孙，当年康熙的孙子，我希望他来当皇帝。那这种事情是杀头的罪名，是杀全家的，不是杀头啊。你敢说这个话，是不是啊？所以这句话在刘心武眼里就是比一本书的分量还重啊。我们虽往外扯了一点啊，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相信刘心武说的这个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啊，范斗妖牛女，参差带弟孙，这个上下两句都是同一个神话，就是我要去找织女。啊，我们回到这本书本身，我不说那个皇帝的孙子啊，织女，因为牛女和帝孙都是织女。下面说的虚盈轮莫定，虚就是空，盈就是满，虚盈就是指月亮一会儿小一会儿大，所以虚盈轮莫定就是指的月亮圆缺不定。黛玉笑着说，又用比心了。什么叫比心你不知道吧？
什么？
比如说吧，这个古代有一首情歌啊，《诗经》里的，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就叫比心。为什么呢？我明明是情歌，说窈窕淑女啊，我爱你啊，明明说这个，可是前面说一声河边上的那个鸟在叫，干嘛要说鸟叫啊？你不能直接说我爱你吗？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中国的诗就喜欢从什么天啊地啊开始说起，从什么花啊鸟啊开始说起，然后才说真话，所以这个叫比心。他说你虚盈轮莫定，你写的是月亮，你又用比心了。于是林黛玉连到毁朔破空城。毁朔呢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毁是指每个月的初一。毁朔，朔是指初一啊，毁是指最后一天。毁朔就是到了初一或者到了月末呢，月亮不是几乎看不见了吗？只剩一个小小的牙了吗？是不是啊？初一那天彻底看不见吗？那一天魂魄还在。月亮这个东西虽然平常你看它有圆有缺有大有小，到了月初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它的魂魄还在。下面说湖漏生江河，湖是什么湖呢？不是喝酒的湖，是滴漏，古代计时的工具， 一滴一滴水滴下去，滴了多少以后就到了几更天了。是这个东西啊，
我想起在紫禁城看到的铜壶滴漏，
很大的那个是吧？
对，
那个壶漏生江河，也就是已经很晚了啊，这个计时的这个壶啊都快干了。湘云正要连时，黛玉指着池中的黑影给湘云，他说：“你看那个河里怎么像有个人的黑影啊？是不是个鬼呀、啊？”也就是说刚刚连到这里，林黛玉看到河里面有一个东西，她说那个是黑影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个鬼啊？湘云笑着说，可是又见鬼了啊，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于是弯腰捡了一块小石片向那个池中打过去，只听得打的水一响，一个大而圆圈将月影给荡漾又散又聚了几次，打出去一个东西，打开了的那个水纹把这个月亮的影子又散了又聚了，又散了又聚了，这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吧。只听那个黑影嘎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就是林黛玉说那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一个鬼啊？结果石片打过去飞起来了，原来是一只鹤啊，直往藕香榭去了。林黛玉笑着说，原来是他，猛然想不到，反而吓了一跳。湘云笑着说，这个鹤有趣啊，倒帮了我的忙了。为什么？他想到了下联了。刚才上联说壶漏生江河，他想了一个下联说窗灯夜已昏，然后哦不是下联，是下一句的上联啊，他对了窗灯夜已昏，然后下一句寒塘渡鹤影。寒塘就是冷的，因为这是中秋了嘛，冷的池塘有一只鹤的影子在上面，叫寒塘渡鹤影。注意这句话是后面的衬语，将来史湘云这个人的命运是什么呢？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可能还跟水有关系，可能是在水边啊，在水里之类的啊，但具体细节不知道。但是史湘云的命运就像一只鹤一样，因为他的这个人这个个性啊是比较叫什么爽朗的，但是他的命运就是将来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说寒塘渡鹤影，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脚说了不得，
这么长的诗就和中间一句话有的意义，
不是说只有意义，而是指的这个对后面的内容的这个浮现啊。下面一句也是，待会儿我会讲啊，就是冷月葬花魂也是的啊。好，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这个鹤真的帮了他了。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对什么才好呢？影啊，这个字只有魂可以对，也就是说你这个结尾是影，那我就只有对魂了，是不是啊？何况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却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就是看来我对不了了。湘云笑着说，大家细想就有了，不然就放到明天再连也可以。黛玉只看天不理他，林黛玉她要想下联的呀，她就看看天不理他，半天猛然笑着说，你不必说嘴了，我也有了，你听听。于是对到冷月葬花魂，这个是林黛玉将来的命运。冷月将来冰冷的月亮葬着她的魂魄，因为林黛玉活不久了，她的这个命啊马上就要到头了，她死了以后留下的就是花魂，因为林黛玉她是天上的那个绛珠草嘛，所以将来的冷月照耀下就是一朵花的魂魄还在。这里再次提一下刘心武，刘心武把这两句话反过来了，他反过来说什么呢？他说将来林黛玉是寒塘渡鹤影，为什么呢？他认为林黛玉是自己到河里面去自杀的。我觉得林黛玉怎么着也不可能到河里去自杀，他有什么理由要自杀？你说是不是？
的确有这个可能，比如说贾宝玉和薛宝钗这些婚事，
那贾宝玉有可能林黛玉还活着去跟薛宝钗结婚吗？有这个可能性吗？
那么可能是没有办法。
前面因为一个玩笑，贾宝玉就已经神志不清了，你还记得那个玩笑吗？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爷们没法决定
也就是贾宝玉只能听父母的命，父母让他娶薛宝钗，他就只好娶薛宝钗，然后林黛玉去自杀了，是吗？那你忘了贾母了？他们家最权威的是贾母，贾母不说话谁敢做这个主啊？ 贾母可能把……
不是提到元春了、
啊？哎，这里正好要跟你提一下啊，元春确确实实是支持金玉良缘的，而且元春还有一次端午节送礼，是不是？
嗯。
送的礼物，贾宝玉和薛宝钗一样多，林黛玉不一样。但是元春所做的一切，贾母都假装不知道。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元春说到那个庙里去打三天的轿，打平安轿，是不是？平安轿是什么？平安轿就是到那边做一个法事嘛。结果贾母说好，我们全家一起去玩，所有人都去。结果他们家浩浩荡荡几百个人跑到庙里去了，那不是打平安轿啊。所以贾母根本就不把元春放在眼里的，他表面上也不可能是直截了当的说跟元春对着干，元春你要这样我偏要那样，不可能。但是他会叫用那种太极功来这个推打，就是你来刚的我来柔的，反正贾母是不可能是迁就元春，元春如果直接赐婚说我命令你们结婚，估计贾母也没办法。但是这个招元春他没做，元春自己的命也不长了，是吧？所以在《红楼梦》里边，贾宝玉是不可能说因林黛玉还活着他就去跟薛宝钗结婚，他跟薛宝钗结婚唯一的可能是林黛玉已经死了，这是唯一的可能。那么林黛玉是怎么死的呢？泪尽而亡的嘛。《红楼梦》早就多少提醒告诉我们了，林黛玉是还泪的，泪还完了死的嘛，所以是哭死的，不可能是去自己跑到河里去自杀的。但是刘心武他把这两句话对调过来，他说林黛玉说的是寒塘渡鹤影，将来他是要到水里去自杀的。
那史湘云的是怎么回事？
史湘云的命运他这个没有跟他联系起来啊，没说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书的原文啊，寒塘渡鹤影应该是史湘云的命运，将来他究竟跟水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到在水边什么的都不一定，有可能的。因为
冷月是怎么确定的？
冷月这是一个意境呀，又不是说真的天天有月亮照的，这个是一个意境。就是林黛玉死了以后只剩下花魂，如果说有什么照，那就是有冷月照的了。史湘云拍手赞道，果然好极啊，你这个冷月葬花魂对得很好，果然好极，彼此不能对，好个葬花魂。因又叹道，诗故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我们写的诗很好，只是太这个颓丧啊，就是看起来丧气的。你现在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你是个病人，不应该写这样的句子。黛玉笑着说：“不如此，如何压倒你啊？”林黛玉说：“我们是来比试的嘛，比赛的嘛。我不说这个句子，怎么比得过你呢？”下句竟还未得，只为用功这一句了。也就是本来林黛玉要说两句的，冷月葬花魂说完以后还要再说一句的，但是没有，他为了想冷月葬花魂这一句想了好久，所以还有下一句的开头他没想。接下来呢，他们两个人连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这个诗没结束，他们两人连诗结束了。下面这么多句子都是妙玉写的，妙玉这个人在《红楼梦》里面出场很少，对吧？但是这次他的光彩就焕发出来了。我们不知道妙玉有多少才华，但是通过这一回我们知道了，原来妙玉她完成了这首诗的后面一小半。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寒塘渡鹤影这一句诗对应了后面史湘云的命运，什么样的命运呢？大家可以参考老版本的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剧中，宝玉拿着他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个球形的玻璃做的灯，在外面沿街流浪。这个时候，史湘云已经沦落为妓女，在一艘游船上陪着色鬼们喝花酒。宝玉正好从桥上经过，两人相遇。史湘云还重复了这两句诗，亲口说：“寒塘渡鹤影，竟然成了衬语了。”游船离开的时候，史湘云哭着喊爱哥哥赎我，可惜的是宝玉已经孑然一身，哪里有钱来给史湘云赎身。紧接着来了几个官兵，一边吆喝着让开让开，一边拿棍子就打，结果贾宝玉在官兵的推搡下连最后的财产也没保得住，一阵玻璃摔碎的声音，这一盏林黛玉给他照着回怡红院的精致小灯就这样寿终正寝了。这是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的设定，不过这个设定并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因为这不符合因麒麟扶白首双心，所以我认为史湘云应该是流落到水边，也有可能流落到花船上，但是他一定有着跟宝玉一起讨饭的这段故事，这才能够合得上因麒麟扶白首双心这一句话。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欢迎您点击订阅，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不管是赞还是批评，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四个字猫哥在线。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还是 QQ 群方便，群号为84996689。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还是在节目下留言，还是在公众号留言，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好，再见。